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看到第七章，这三章圣经其实是第四章的延续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约柜被掳事件往后面的发展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好多种方法可以读，你可以一句一句读，一章一章读，也可以把一个事件连起来读。在这里我们要试试第三种方法，也就是把四五六七这几章中间几个重要的主题解析出来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到底从哪一章到哪一章才算是一个段落呢？这好像是一个很蠢的问题。您可能会想，我念过这么多书，分分段还不简单吗？当然撒母耳记上这一个段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段落，但是圣经的确有许多的地方，当你下手要去分段的时候，会发现它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而且往往所分的段落不一样，所看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。那这一段圣经的分段，除了因为它故事性比较明白之外，其实里边还隐藏了一个提示，那个提示告诉我们，这几章里面有一个隐含的主题，所有的事件是围绕这个主题发展的。您知道这个提示藏在哪里吗？它分别藏在第四章的开头、第五章的开头和第七章的结尾。这是圣经为我们分好的段落，让我们知道可以这样去读，从第四章读到第七章。那个隐藏的提示就是以便以谢这四个字。第四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。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个以便以谢真实的意义是什么。打了一个败仗，甚至祭司被杀，约柜被掳。第五章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。非利士人也不明白这个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，他们把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往自己家里头抬。当然随后我们晓得这个约柜带给他们很大的灾殃，从这个城传到那个城，一共在非利士人之地待了七个月。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，把约柜送回以色列。送回来的时候，甚至以色列人自己还因为这约柜吃了不少的苦头，约柜也好像成了一个没有人敢要的东西，被放到山上一个人的家里头藏起来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整个的事件呢，在众人的心里，甚至包括后来的人，当读到这个事件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有点不明不白。直到20年之后，非利士人再和以色列人打仗，这是记载在第七章了。撒母耳献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他正献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要来打。然后圣经说，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于是以色列人就出来追赶，击杀非利士人，一直到伯甲的下边。七章十三节说，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那这时候撒母耳把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那个石头起了一个名字，就是以便以谢。以便以谢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帮助我们的磐石。这时候撒母耳为20年以前以色列人打败仗，祭司被杀，约柜被掳，直到如今整个的过程啊，下了一个注脚。他要所有的人都明白，遭遇这些事是为了显明神是帮助我们的磐石，只是这个帮助相当特别，不像士师记里边兴起来个大能勇士就把敌军打退了，他是把腐败老旧的祭司以利家除掉，他是兴起一个小孩子撒母耳做神的先知，他是神自己 为了他百姓的过犯被交给人，看起来像是被掳，实际上诗篇78篇65-66节接着形容说，那时主向世人睡醒，向勇士饮酒呼喊，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，叫他们永蒙羞辱。那这个当然也是在预表后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主自己去毁灭了他们的偶像，败坏了他们的田地，并且把灾害加在非利士人身上，最后非利士人只好恭恭敬敬地把约柜送回来给以色列民。虽然20年之后他们又来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但结果只是进一步的被制服，因为神从始至终都是帮助以色列人的。我们会分三次来查考一遍以谢，头一次也就是今天主要的对象就是看非利士人，第二次我们看以色列人，第三次看撒母耳的服事。撒上第7章第2节记着说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第5节，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。第7节，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如果从第7章的事件往回头看，那首先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过了20年，非利士人又敢来和以色列人打仗呢？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，就是20年是一个新的世代，父母亲所经历的事情，儿女已经淡忘了，连以色列人经过神正面的神迹，摩西都要一再的吩咐他们，你要记在心上，写在额上，世世代代讲与你的子孙听，免得他们忘记，何况是外邦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，第一，所谓非利士人就是那一批故意忘记神作为的人。一个心里与神为敌的人，当他碰见神管教的手，如果还能活着出来，那他最喜欢把这段经历忘记。你看约瑟做埃及的宰相，后来以色列出了埃及，法老全军被灭在红海里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偏偏直到如今在埃及的正史里面找不到痕迹，他们故意去忘记这整个历史的教训。埃及人身上是这样，中国人身上不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读书的时候只知道从前西方的传道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直到信了主，你才知道，哦，戴德生这些人呢，原来是上帝差派来的使者，他们是这么爱中国人。你要仔细去发掘，才知道近代的中国，包括我们的第一份报纸、第一所大学、第一位女医生、第一批留学生、第一次革新，都和这些传道士有分不开的关系。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不单要把你自己的见证好好的写下来，传给你的子子孙孙，如果你的父母亲是信主的，也要把他们的经历，他们怎么认识神，怎么悔改，怎么归向神，神在他们身上曾经有什么特别的恩典，都记载下来。因为你说圣经，尤其是旧约圣经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不就是以色列人的家事吗？只是在他们的历史里边，你无论翻到哪里都看见神，因为他们记历史是这样记的。在我们的历史里边，无论翻到哪里都看不见上帝，我们像非利士人一样，专门喜欢把那个与上帝有关的事情去掉。弟兄姐妹，你读过阿摩斯书第9章的几句话吗？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肥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我们读到这个圣经一定会问，他什么时候领非利士人领亚兰人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你不知道？ 是因为神没有做，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记？是因为他们没有记。他们写历史啊，完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。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固然又丰富又清楚，我们如果不把它好好的记下来，传给子孙，那么当神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子孙吃得饱足，心高气傲，就肯定会离开他祖先所侍奉的神。第二，我们可以说非利士人是一群对着神、对着自己心不诚实的人。你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待了7个月，他们自己已经明明的讲，神的手重重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可是到最后他们送约柜回去的时候，还在想，要知道这个大灾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呢，还是说我们偶然遇见的？圣经是这样写的，固然不错啊。你认为非利士人那边也有一个老老实实记下来的圣经吗？没有。这个约柜一走啊，他们肯定就有另外一个说法。这也不是神对付非利士人的头一次啦。这一次他们把神的约柜放在大衮的庙里，不是太久以前他们把谁放在大衮的庙里面呢？记不记得士师记第16章23节，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僧交在我们手中了。这一次神的约柜毁坏了大衮的庙，上一次参僧不是两手抓住两根柱子，把他整个的大殿都给拖垮了吗？神的能力明明摆在他们眼前，他们还在想说这事可能是出于偶然。而且第三，所谓非利士人就是一群喜欢以道理来代替神的人。上一次参僧这么大的力气明明是个神迹，他们可不服气，他们说，你这么大的力气啊，一定有一个特别的道理，我把这个道理研究出来就可以把上帝丢在一边了。最后他们想尽办法，用尽了手段，终于得到了一个片面的真理，那个妓女达利拉不正是非利士人吗？他们说，哦，不是上帝，原来是你的头发，把你头发剪了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非利士人像谁啊？像不像我们呢？尤其是像我们稍微学过一点科学的人，什么事情只要给他找到一点点的道理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因为这下子上帝就不存在了，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凡是这样做的人，到最后神必要毁坏他。因为第四，非利士人是落在神审判之下必要被定罪的一批人。你不要以为上帝不说话，好像他输了，不，神不与世人争辩，有的时候他任凭你去，他故意让他的约柜被掳，他让基督徒打不赢这个官司，说不过你。但这一切，保罗说得好，其实是神宽容忍耐，想领你悔改。你要是总不回头，那么神的审判必要临到你。神对付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严重，其实实在是放轻了手，要不然他们哪里还能够存活。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你可以说这次非利士人遭受审判，实在是因为神在审判以色列人，审判以利家的罪。所以老祭司怎么死，非利士人的偶像也照样脖子断在门槛上。同时神做事，前一次和大家说过，他又一定有一个不断往前的心意，也就是第五，所谓击打败坏非利士人，其实也就是神去为他的子民夺回那未得之地。他所做的事绝对不只是审判而已。这一次约柜在非利士的境内一共转了3个城，第一个城是雅什图，第二个城是加特，第三个城是以格伦。你看看他们这三个城的人倒真有意思。雅什图的人说，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的身上，就请了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 问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想的办法不是个办法，就是把约柜送到加特去，没有理由的。也许因为加特人丁兴旺，也许因为加特好欺负，送到加特不行，再送以格伦。等送到以格伦的时候，老百姓不吃这套了，说你们是要害我们呐！大家看看实在不行了，这才想起来说应该把约柜送还原处。为什么到这三个城呢？非利士人在当地啊有五个城，是归五个首领所管的。那上一次参僧是在哪一个城呢？参僧是在加萨，加萨已经受过审判了。怎么知道他们有五个城呢？你要回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。这个全境应该不是指着应许之地西边，从前亚伯拉罕以撒下去住过的那些非利士人之地，因为那些地并不是赐给以色列人的，仍然是归非利士人的，而是底下所说在迦南地里边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、雅什图人、雅什基伦人、加特人、以格伦人之地。这些地方、这些人原来是应该被以色列人所赶逐、所占领的，可是却成了以色列的未得之地，神子民够不上力的地方，主自己去征战。这些未得之地怎么得回来的？第七章第十四节，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属以色列人了。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。所以你看，当初他们这几个城的人出了问题要商量，他们必须请统管他们的、征服他们的非利士人的首领来商议应该怎么办。这非利士人一共有五个首领，本来不应该进来以色列地的，却跑进来了。经过撒母耳那一次的得胜之后，圣经在七章十三节说，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。怎么样制服呢？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第六，非利士人问题也代表我们得救之后身上所残余的那些旧效。主耶稣曾经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好像一个家主从仓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现在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了，从前却有许多不应该住在里边的东西住在里边。应许之地是只能归神的百姓来住的，一个东西要么是新的，要么是旧的，没有半新不旧的东西，也没有半旧不新的东西。那些邪情私欲是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应该赶出去，可能也给你赶出去了不少，但是总还有这么一些未得之地。为什么留在那个地方？不是因为迦南人强盛，而是因为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跟上帝之间一直是很暧昧的，你分不清他到底是新还是旧。你说他不认识神吗？他认识神，从亚伯拉罕以撒那时候他们就认识神。你说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吗？他们明白神的作为，他们明明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。所以他们也是明白神的赐福的，只是这些认识与明白对他们最积极的作用不过是，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。到了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的身上，那就看得更清楚了。那里说以撒因为耶和华的赐福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引起非利士人的嫉妒，他们就去塞以撒的颈。如果我们身上带着一些旧效，尽管看起来好像是好的， 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它一定会塞我们的活水井。无论是个人是教会都是这样，迟早它要与我们相争，与我们为敌，你得离开他们才能够到宽阔之地。第七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要胜过这个非利士人问题，单单靠献祭还不够。这个非利士人问题啊，虽然不见得是我们刚得救马上就要对付的，就像出埃及记里面说的，那时候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这仗不是不要打，而是没有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让你打，迟早要打的。单单靠着祭司的赎罪献祭你也打不赢他，你必须靠着先知，靠着神的话语，神积极的心意，才能取代我们心里面那各样哲学思想、情面伦常、道德规矩、科学辩证、理念逻辑、半旧不新、似是而非的东西。这个非利士人问题是基督徒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必然会碰见的，神是以变以谢的神，也必然帮助我们。当天上发雷声的时候，神的子民一定要像米斯巴的百姓一样，就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并且追赶他们，把未得之地都收复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雷声早已经在天上发出了，这个非利士人的问题要彻底对付，除了祭司的献祭之外，你得加上先知的明白与事实的勇敢。但愿我们在这几章圣经的面前能够吸取教训。